是这个幻灯片工作的。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提摩太后书，因为这一卷书和提摩太前书是同一个作者，同一个读者，我给这一卷书呢起一个简短的小题目，叫基督精兵，这是这一卷书的主题。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提摩太书呢分前后，它两卷书写作的时间大概差个两年多，不到三年的时间。那么第一卷呢是保罗在罗马释放以后呢回访加拉太地区，当他到达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那么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这间教会在整个加拉太地区呢地位非常重要，它影响着整个地区的教会。另外呢，它又是保罗宣教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基地，也是对教会未来发展起到很重要影响的，它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教会作用。鉴于这个呢，因为教会中出现一些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把起初的爱心弄丢了，所以呢保罗就把提摩太留在那儿来照顾这间教会。那他自己呢北上到达这个希腊半岛，当他从希腊半岛到了这个以腓立比的地区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呢很严重。那么对于提摩太这样一个年轻的宣教士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需要一些帮助，他就写了这封信叫提摩太前书。那么在这封信中呢，他主要讲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他告诉提摩太，你作为一个牧养教会的牧者，你应该持守什么样的原则。他讲了三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他牧者第一，必须要为万人祈求祷告，有为你的教会，为社会，为君王祷告。第二个，那教会的牧者呢，必须维护教会的次序，包括其中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男女有别，各凭其职。如果这个次序乱了的话，教会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第三个，他告诉提摩太说，你在一个教会当中不能单枪独马这个去干事，必须要建立好自己的团队。所以他讲了这个长老和执事应该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建立。那这个是作为牧者最重要要持守的原则。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讲了第二个部分内容，告诉提摩太，你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时候呢，你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他讲说教会不是一帆风顺的，教会你一定会遇到末世所出现的各种危险，比如异教、离经叛道、一些不守规矩等等。那么这种情况呢，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你需要明白教会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二个呢，你在教会当中呢需要善待会众，他说对于长者呢要像父亲母亲一样，对于同辈和年轻人呢要像弟兄姐妹一样去对待他们。第三个他讲的内容呢，就是你要对教会当中的一些具体事情需要知足，你不要和大家比来比去，要知足侍奉。一个他说讲了一句话很重要，是贪财是万恶之源，所以一个牧者呢绝对不可以贪财，要知足侍奉。那么这是他讲完前书以后呢，那么这个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的工作还是进展蛮顺利的。那么他就从这个希腊半岛回访加拉太，然后又到希腊这个西班牙宣教，宣完教以后呢，他又回到加拉太地区探访。那这时候呢，他就被捕了，第二次被捕罗马监狱。那么这一次被捕呢，和前面有很大的区别。那第一次蹲监狱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有很大的自由的，他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可以有自己的同工，他的宣教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虽然人身不自由，但是他好多工作是不受限制的。但这一次不同，这次被捕的时候呢，他被下到罗马的这个监狱里边，既阴冷潮湿，而且得到好多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自己清楚的知道他的这个生命快要到了尾声了。在这个时候呢，他还给提摩太写了第二封书信，叫提摩太后书。那这卷书呢，也是保罗一生当中所写的这个教牧书信里所写的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所以在这封信当中呢，他没有讲任何关于教会具体事务的问题，他只讲一件事，就是提摩太，你作为教会的接班人，你的自身灵命应该怎么样去培养。他只讲这一件事，因为你想这个时候呢， 其他的事情其实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他最重要的是要求他的接班人，你自身要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你才能够带领好整个教会。所以他只讲一件事，就是教牧自身灵命的成长，做基督的精兵。那么这就是这卷书信的大概概括。那么这卷书信呢，是保罗的最后一卷书信，写作时间大概是在公元的66年左右。我们知道保罗在67年就殉道了，也就这卷书信写完以后不久他就殉道在罗马的监狱里边。那么这卷书呢，和监狱里面整个罗马监狱释放以后呢，就三卷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那么整个这一段时间的大概三年多的时间内，他探访了整个原来宣教过的教会，去过西班牙，写了这么三卷书。那么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应该知道这个大概它的结构。我们今天因为内容很多，我们不去详细回顾这个结构。我们今天要讲的书信是保罗的最后一份书信，提摩太后书。那么作为保罗的作者，我们对这个人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那么今天内容很多，我们大概跟大家强调，这个人具有三大特征。上帝预备一个仆人的话，会全方位的预备他。那么对于保罗来说，上帝要预备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必须要懂犹太人是怎么回事，他也必须要懂外邦人是怎么回事，同时他必须要有一个身份，可以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彼此穿梭，可以做这个使者。所以上帝预备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犹太律法的教育，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接受了完整的犹太律法教育，他懂犹太。第二个呢，上帝让他出生在大树，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所以他接受了非常完整深奥的这个正统的希腊文化教育，这使得他的希腊文相当的丰厚的这个文化基础。那么具有了希腊文化又具有犹太文化，那么如何在这两种文化当中穿梭呢？上帝赐给他两个身份，第一个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可以建犹太会堂，他可以和犹太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宗教人士交流。第二个他出生就是一个罗马公民，所以他去任何地方不需要办签证，直接说走人就走人。这是上帝预备这个人非常完整的一个预备，让他可以在犹太和外邦子间来宣讲上帝从政的福音。我们知道作者的大概状况。好，这封信的读者呢是提摩太。对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书信当中呢，和其他书信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问候。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的问候语里边呢，增加了两个字，我们中文两个字怜悯，其实原文只是一个字，英文也是一个字，我们中文是两个字怜悯。保罗很少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使用这个词来问候，但是他给提摩太呢两次书信都使用了这个词怜悯。为啥这么做呢？你要想一想，作为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去承担一个非常重大的宣教使命的时候，一个教会牧养使命的时候，他其实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谁谁谁可以帮助他，而是靠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怜悯。所以保罗特别对提摩太的问候当中添加了这个字，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读者是提摩太。好，现在我们要大概知道一下这卷书信的当时写作的时候的旅程背景。我们知道保罗是在罗马东监狱的时候释放，然后释放以后呢，他首先探访了当时的加拉太地区，也就是这个地方的以弗所教会，很重要的一些教会。那么他就把提摩太留在这儿，那么他自己呢从北上到达希腊半岛，完了以后呢，他在回访经过这个路斯德，经过这个科叫底，这个城市叫什么来着？叫底特利，不底什么？不是忘掉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小岛的时候，他把提多留在这个小岛上面，格里特把提多留在这儿。然后他又上到这个到了西班牙去宣教。西班牙宣教回来的时候呢，再次探访加拉太地区的时候呢，就被捕了，被捕进入罗马。那么他这次到罗马以后呢？他就处境非常困难，那么这时候他写了最后一卷书信提摩太后书，写给当时在以弗所的提摩太。我们知道这一段距离从以弗所到罗马，今天飞机可能只飞一个小时左右吧， 但是在那个时代，如果要比人要彼此到一个地方去的话，这个距离差不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坐这个坐船也好，坐陆地也好，它是一个非常长途的旅行。说这段时间呢，大概是在公元的66到67年左右，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的第二次东监狱的时候写的这本书信，所以我们大概要知道一下这个他的整个旅行过程。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卷书信的正文。这卷书信的正文非常简短，只有4章，并不长，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但这卷书信的主题呢非常清楚，你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那么做一个精兵呢，首先要做什么呢？保罗对这个人的开始的时候写做了一段个人陈述，就是我对你非常思念。所以我读他的第一章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先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就要见你，好叫我的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的子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的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那这段话我们在做作为父母亲的人都会知道，当我们给孩子做交代的时候，或者说孩子没在身边，你非常想念他们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他们小的时候，对吧？你就想起他小的时候那个可爱，那种调皮，对吧？无论他多大了，你都会想到这个。那保罗这时候呢，也是他非常想念提摩太，对提摩太那边的工作呢又很担忧，所以他就想起提摩太是当时怎么信主。对，他说提摩太，你当时信主，你看你的外祖母对你影响多大，你的母亲对你影响多大，他相信这两位这个长者对你的信心呢还在你的心里面。那么我们日夜流着眼泪想要见你，所以你能看到这封信的真实个人感情非常的浓厚。就保罗很少在他的书信里面写到说我流泪对某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对提摩太讲说，我昼夜流泪来思念你，想见到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是这个充满个人感情的一封书信，这是他对提摩太的这个总体看法。那么讲完这一句话以后，他就告诉提摩太当时面临的处境。因为保罗第二次被捕了，然后提摩太呢在以弗所教会呢又遇到很多的这个一些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都可能在问一件事，你看看上帝的宣教士竟然落到这样一个下场，你到底是为荣还是为耻呢？这是当时人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类似于我们今天，你比如说一个宣教士出了这个教会的牧师出了问题，大家都觉得说，你看看教师都牧师都出问题了，我都为这个教会感到耻辱，这你经常会听到的话。那么当时人就说，你看我们的宣教士都蹲监狱了，我都为这个教会感到耻辱。所以保罗讲的给提摩太提醒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为此提醒你，使你讲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就是保罗在这一段里面讲了两个，不要以什么什么为耻。他说你不要把你在基督面前做见证当作耻辱的事，不要把我因为基督而被控监狱作为耻辱的事。这就是当时的人的挑战。所以保罗第一件提醒提摩太的事是，你所做的事是荣耀的事，是光明正大的事，是正确的事情，你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感到耻辱。所以你要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为基督被囚的不要因此而为耻辱，你要为基督的福音而受苦，这个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这是给提摩太提醒的第一件事，因为这是他可能提摩太遇到的问题当中最让他难过的事，别人会挑战他。好，然后他说，你为了传道的时候，你不要为传道而感到耻辱。 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显现才表现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地方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说，除了你不要为基督做见证，不要感到耻辱，为基督同受苦难不要感到耻辱，第三个，不要为传道而感到耻辱，传扬基督的道是一件荣耀的事儿。他这地方把基督的道基本上讲成这道是废掉死亡的道，是彰显生命的道，是万古子先就所预备好的道，说这个道你不要感到耻辱。注意这个地方讲了一句话，这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注意后面这个字，后面这个字我们中文是讲的是谁，其实原文当中它是一个表示人格的宾语，也就是说我们信仰的东西呢，不是一个物质，不是一件事情，也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人。注意这个语法的结构里面能看到，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信仰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呢？是道成肉身的那个耶稣。这句话是保罗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整本圣经里面可能只有这一次陈述，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不是说我所信的是什么，而是谁，是那个人格的，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信仰本质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恩赐呢，不是随随便便，不是哪一个人有什么能力就可以的，是神所预定的，是神所招的，神把它彰显出来的。这个道是废除死亡彰显生命的道，所以不要为传道而感到耻辱。这是保罗给提摩太传讲的这个提醒的三个不要耻辱。那么怎么样你才能觉得这个道不耻辱，如何做到不以为耻而为荣呢？他下面讲了一些具体的东西，他说你从我所听的那重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注意这两个守着，守着什么呀？一个是重正话语的规模，第二个是托付你的善道，这两样东西你要凭信心，凭爱心，凭圣灵守着，这是你持善道的最重要的这个前提。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人，因为他屡次死亡畅快，不以我的所列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侍奉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下面他举的是例子，他说你看见眼前你能够看到，有的人离弃了这正道，而有的人呢持守了这正道。叫阿尼瑟佛是一个持守正道的人，腓杰路和黑摩奇尼呢是离开这正道的人。所以他说提摩太，你要守着这两样东西。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有一点难懂，什么叫重正话语的规模？其实你要看原文的话，这个规模不是指的范围，是指的保罗宣教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个模式，这个英文叫 pattern， 就是你所走过去的那个模式你需要记住。所以保罗一生当中其实做了好多的榜样，他让提摩太学到好多他传教的方式和方法，说这个你要守着。第二个是方法以外我所讲的那个重正的话语你要守着。所以我们今天的教牧当中非常重要的教牧同工教导的方式很重要，这个要守着。托付出来的那善道非常重要， 这个要守着。凭什么守啊？不是凭个人意志，凭着信心，凭着爱心，凭着圣灵，我们把这两个东西要守住，这是你持守善道需要注意的。下来他就告诉你，持守了善道，他说，哦，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好，这句话是保罗对前面讲的，说你不要为耻，不要为见证基督为耻，不要为基督受苦为耻，不要为传道而感到耻辱，你要做基督的精兵，持守善道，所以你要刚强，你要把你这个善道的托付给那些能教导的人，你要做好基督的精兵，这就是这卷书信的主题，他就讲出来了。好，好多人认为说提摩太可能是一个性格比较软弱的人，其实我不大赞同这种说法，因为一个年轻的人去牧养一间在世界当宗教历史当中影响巨大的以弗所教会，他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这样的挑战呢，需要有人告诉他你要刚强，需要有人鼓励他你要往前走，你要站得稳，你要做精兵。其实他恰恰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所以保罗才会给他这么讲，你要持守你的刚强，做基督的精兵。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大家不要误解说认为保罗讲了你要刚强起来，所以提摩太就很软弱，我恰恰不这么认为，因为提摩太如果是一个软弱的人的话，他很难承担起以弗所教会的事工。好，下面说如何做基督的精兵，保罗在这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就是下面说他讲的内容。第一个比喻，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精兵的第一个概念，你要知道你为谁当兵，这是他讲的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也。这句话呢，因为在希腊文化背景，希腊当时的体育运动是非常发达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多叫体育运动都叫奥林匹克，为啥叫奥林匹克呢？因为奥林匹克在希腊嘛，就是他的运动精神非常好，非常好。他因为他用了一个说，你在比赛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规矩的话，你就不知道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对吧？所以他用这个比例告诉我们说，你在基督的福音这个场上施工的时候，你要持守哪一个是真道，哪一个是假的，你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他的第二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你在教会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像比武一样子，你要知道你持守什么样的标准，就是这个规矩，没有规矩就没有冠冕，你没有真道就不会得着。这是第二个例子，也就是说比武用的是什么标准。第三个例子，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这个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种地的人可能是其实就是为了收粮食。所以这个例子要说什么呢？你在工厂上劳碌辛苦，目的是干嘛？是要得什么呢？你要得着什么？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下面的教导里面重点要阐述的，作为基督的精兵需要有的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个，为谁做精兵？第二个，以什么样的标准做精兵？第三个，你做精兵是要得到什么？这就是他给提摩太这封信中要阐述的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他用三个比喻来把它交代清楚。好，我们现在看他讲的下面讲的道是什么。他说你做精兵必须要明白的一点，道和传道是有区别的啊。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呢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乃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那这段话其实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做精兵的时候，你要知道道和传道是两个概念。道是世世代代相传的，什么道呢？他是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是死里复活的，这个不因为一个人的来来去去而改变，这是一个世世代代相传的道。但是传道人呢，可能是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后天一个，一个人的一生你只能做一点，对吧？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是永远的，是和基督同死同活的。但是传道呢是短暂的，你这一生过去就过去了。这是他讲清楚第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讲完以后，他就要陈述下面三个重要的主题。他不是先讲当兵，他是先从比武开始讲的。他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起这些事，哪些事呢？就是他前面说的这个，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他讲什么呢？他说提摩太，你在施工当中和别人争辩，争什么呢？你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刚才讲比武在乎标准，你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比武？那你在教会当中，你如果有争辩的事出现的话，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标准就是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理，这是你持守的标准。不要让那些世界当中的俗话虚谈把你这个给分辨拉跑了。他说你看有人跑了，有的人给你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什么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今天的事都是恩典了，像我们今天成功升仙的讲法把神的道放在一边，像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少讲这个犯罪啊，我们老讲神的爱，老讲恩典。他说这些东西都会把你带走，你要知道你的标准是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理。这就是他讲的比武方面的第一个，这个指的是教会当中的各种纷争。所以保罗的教导清楚，持守真道，不要为世俗上这些事情争来争去，你要远离这些东西。这是他讲的比喻里面第一个，你要比武以什么为标准。第二件事他来讲当兵的事，他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着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公平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放弃，因为知道这事先是起尊敬的。好，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经常读的时候总是用了这里面的金句，觉得金句很好，但其实保罗在教导的内容是你要当兵的话，你要知道你为谁，为谁挡，就是为主来立定那个根基，那个神，为这个神来当兵的。你说你这段话你怎么看出这个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大户人家就相当于神的家里面，他说有金银，有这个木器瓦器，像神的家里面有各种不同这个弟兄姐妹，有的恩赐很好，有的恩赐不好，有的富有，有的贫穷，就像大户人家一样。但是大户人家里面的无论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无论贵重和卑贱，各有各的用处，对吗？他们买这些东西都有他的用处，他不会买一个精器去做这个卑贱的事情， 他也不会买一个瓦器去做跪这种事情，对吧？这是大户人家有计划的。他说神也是有计划的，所以你当兵不要认为你是金器还是银器还是瓦器还是木器，你需要知道你为什么当兵，是为那个立定根基的神当兵。所以不管你原来的陈冠怎么样，只要自洁卑贱的就会变成贵重的，就会变成圣洁的，就会变成主人所喜欢的。所以你看他前面的比喻是什么，当兵的当要为立招他的那个人喜悦而当兵，这就是这一段话里面体现出他前面的观点。就像一个大户人家一样，无论买什么样的东西都是为主人服务的，是为主人的需求而买来的。那么你现在当兵，你就是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只要自洁就可以把卑贱的变为贵重的，把是这个污秽的变为圣洁的，成为合乎主用的一个器皿。所以这段话里面实际上讲的呢，就是你当兵为立定根基的神而当兵，你追求的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他讲的第二个重要的比喻里面。第三个是关于劳力的问题。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从心忍耐，又忍耐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警醒脱离他的网络。那这段话在讲说，你在工厂上面劳碌目的是干嘛呢？目的不是要彰显你的能力有多大，目的不是要彰显你的口才有多好，目的是让那听见的人可以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理，然后警醒脱离那魔鬼的束绑，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你劳苦的目的。你劳苦的目的要干嘛？让听见的人悔改醒悟，明白真道，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讲的这三个重要的比喻的背后，他用了一些话来告诉他说，你要知道你在作为精兵你需要做的这三件事情，这个是最至关重要的三件事。当兵要知道为神而当兵，你劳碌要知道为神得果子，你这个一个是当兵，一个是劳碌，还有一个叫啥来着，当这个比武，也要在教会当中，如果要有各种尊敬的话，你要知道什么是标准，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说你说的对他说的错，要以真道作为标准。这是最重要的保罗给提摩太的三个教导。好，讲完这以后呢，整个第三章他讲了两件事。一件事他说，提摩太你要避开躲开这些事情，这件事情不要去碰。那么另一部分他说，提摩太你要追求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不能放。所以他首先从第三章开始讲，你要躲开的事儿，这些话念一下你就全明白了。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因为那时有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约，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侵残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业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离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这里面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吗？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对吧？大家一读就明白了。他说，那偷尽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央比怎么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二人一样。这些事情他说，提摩太你要躲开。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教牧，或者我们施工的这个教会的带领者， 你要学会避开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这种事情都要远离，离背离敬虔抵挡正道的事要躲开，不要加入。好，第二件事，他说你除了躲开一条不行，你需要束缚有些事情，就这些事情你是必须要追求的，但你已经顺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年、路斯德所遇到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这从一切痛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了出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保罗就让他顺服啥呢？顺服保罗传给他的这些教导，顺服保罗所给他行出来的这些品格，也要顺服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这些苦难。这就是保罗跟他这边讲这些事你要顺服。后来他说无论哪一件事，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从小明白的圣经你一定要持守。那他这地方讲了一句话，是我们经常非常熟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儿要给大家一点解释，我们经常读这句话的时候一说就是保罗认为圣经是什么，其实保罗在这儿不是给提摩太教导什么是圣经，因为提摩太从小就阅读圣经，当然这个地方的圣经指的是旧约圣经，他们那个时代是没有新约圣经，对吧？但是保罗不是在教导提摩太什么是圣经，他是教导提摩太你要服从你从小明白的圣经教导，这些教导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这段话不是在教导我们什么是圣经，而是教导我们要服从圣经，让人属神的人能够完全，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保罗在这儿给提摩太说，你要躲开一些事情，要服从一些事情。好，除了这样以后呢，保罗最后讲了一点，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死人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换句话说，前面那些东西都你可以忘掉了，如果你必须要记住的话，记住一件事，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到了，人必厌烦从政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添加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这里面的句子没有一句话我们听不懂看不懂的，保罗在这儿讲的说，提摩太啊，你作为教会的教牧，你的职分就是传道，务要传道，持守圣经正道，这是作为一个教牧和神职人员里面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东西。那这个要没有了，你就麻烦，你就不能是一个合格的神的宣教士。好，这就是保罗要给他这个给提摩太教导的说，你作为基督的精兵，你需要做的事情。好，现在呢，保罗要告诉提摩太说，我就是基督的精兵的榜样。他说，我现在被交奠了，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羡慕他显现的人。 这地方保罗给提摩太说，你要看看我走过的路，你要持守的就是这三样东西。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指的是什么？当兵为主打仗，就他前面举的一个例子。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指的是什么？你在教会当中有比武，你知道你持守的真道是什么。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指的是你为此劳碌，你最后得到什么？你得到了神公义的冠冕和一大帮归属于神这个耶稣基督的信徒。所以这句话我们经常可以背得下来，但保罗在这儿讲的，给提摩太讲的就是，你要做基督的精兵，要为主征战，为主持守真道，要为主得着那公义的冠冕。他在讲这个东西，说这句话最重要的啊，我们都能背得下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想从保罗以后，没有第二个人再敢以这样的话语来结束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的旅程，没有人敢这么写，因为保罗敢这么写，他的确就做了基督的精兵的榜样，他要让提摩太就去这样做，像我做过的一样这样去做。下面这一段从第四章的第九到一直到最后这两章换门品，我大概上了差不多有四五年的课，我背了所有的课，我在背这一段课的时候呢，花了差不多四五个小时，其中有半个小时莫名其妙的我在那哭了，哭了半个小时。其实这段经文我读过很多，他从来没有一种感受像这一次备课这个感受。我有两点，我为啥要哭呢？因为我当时就想，这一段话想完以后，我应该在这一段话里面学到什么，我没办法去用几个字形容出来，所以我打了三个问号，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另外是上面这个小表题，我可以有好多的好的这个词语好的成语把它写出来，但是我觉得哪个都不合适，总觉得不符合当时保罗要写给提摩太的那种心情和提摩太当时读到这封信的心情，所以我用了四个最重复的字，末了的话。这的确是保罗末了的话，他讲了这么几件事，我读给大家听。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梦是贪爱世界离弃我，我铁萨罗尼家去了，哥洛斯我加勒泰去了，提多我达马泰去了，唯独路加还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吉古我以弗所去了，我在特罗亚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的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主板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人安。以拉都在格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多，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问你们安，愿主与的你主和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你读完这段话，说心里话，我心里非常难过。为什么难过呢？保罗处在一个那个时代，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为上帝施工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待在一个阴冷潮湿的监狱里面，而 在外面读这封信的人，提摩太，一个年轻面对未来不可知的重大的事情的压接的这样一个使命的时候，读到他的老师让他赶快去，然而他却走不了。保罗最终没有能够见到提摩太，他在这封信写完以后大概几个月之内就殉道离职了，所以他最后没有能够达成他的心愿，见到提摩太一面。所以你要看到这个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在上帝的面前有公义的冠冕在那儿，像王子一样，但是在世人面前呢，却在寒冷的监狱里面是一个囚犯。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以前读过好多遍，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感到那么令人难过，所以我没办法写最后我这个问号应该写什么。我希望大家读完以后也从这一段话里面，它是一段简单的问候，但让我们看到这种反差，看到一个神的宣教士，神的工人，他对未来和对他的接班人那种期望和寄托和那种担忧。所以我只能用一个最普通的话说，这是几句末了的话。你可以写得很漂亮，什么灵中嘱托啊，或者什么未来的事业啊，多么宏伟远大的理想啊，但是我觉得都不符合当时保罗书写和提摩太阅读这封书信时候的心情。这种心情实际上是沉重的。所以保罗在这儿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问候语最后一句话非常简洁，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他没有再写别的东西，这就放下了他一生为主宣教的笔，从此他就殉道，再也没有任何文字留下来。所以作为基督的精兵，真是不是我们一般世人可以能够理解和明白的。我们需要知道保罗对提摩太的期望和他为提摩太所做的榜样。我们在基督福音的战场上当兵是为主喜悦，为了主而当兵。我们在基督福音的战场上与别人比武一样，我们的标准是持守神的正道，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好与坏，不是世界上人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在神的工厂上劳碌是为得人为得生，不是为了得个人的这个名分，不是为了赚取钱财，更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而是为了得人得生。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提摩太得到的信息是明白圣经务要传道，这是一个传道人应该有的职分。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最后一封书信，也是保罗一生当中写的最后一封书信。我读完以后心情非常沉重，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因为这个有沉重的心情影响我们的施工，我们还要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在主的工厂上去施工，做基督的精兵。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讲这么多，我们剩下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一起分享。好，我们课程会晚上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堂的网站上去。